声闻人有慧眼，也有部分的法眼。法眼里面呢是讲菩萨，菩萨要行菩萨道，要行妙观察智，所以他可以看到熟地。熟地当然也包含部分的真谛。那这里的菩萨呢，为什么会说大菩萨跟小菩萨？留在下一部经论，我也详细讲《华严经》十地菩萨，就把菩萨讲得最详尽的。第五个，佛眼是不共三尘，见于第一义地，这是指佛才能够究竟彻底的证入圣义地的教法。这是讲五眼，讲见次修，这是就见次根性而言。佛在世的时候呢，苦集四圣地，苦集灭道，有些也是见次修。但有些众生呢、他根性比较利，在过去佛，比如说迦摄佛，过去毗婆尸佛，过去七佛，他就已经生生世世修空性。然后呢，他可能是圆顿根性，遇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佛为他讲四圣地，他一听了苦集灭道，全部就完全修正。但是在清净道论里面，大部分都讲的是什么？次第修比较多。清净道论因为觉应论是要配合它的道次第，所以它比较少讲圆顿修。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喜欢圆顿大法，中国人不太喜欢啰嗦，对不对？问佛都问你，我怎么样可以成佛？那佛观你的根性，那就念阿弥陀佛吧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可以。你要想一句弥陀念到底怎么念呢？对不对？有人根性是见次修的，有人根性是圆顿修的。好，看圆顿修下面讲，若圆融为语，一眼即一切眼，一切眼即一眼。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千手千眼都在你心中的一个正法眼藏里通达。冲照三谛，指空假中，天台中的空假中三谛是没有剩余的。是故可以知道，而所像恒河沙数这样的国土差别，乃至于像恒河沙数这样的众生心的差别，都可以通达。你要知道，你也要知道，一知道差别本身也没有差别。一知差别即非差别，是名差别。你要知道所得到的福田，也知道福田是没有真实的。若差别非差别，福德非福田，所以当下你也要知道，无眼即非无眼。为什么呢？一眼即一切眼，一切眼即一切眼。到这里是一段，84页倒数第二行。现在你虽然一眼跟一切眼可以通达，若以无碍的妙智，你可以刮胡写，这就是菩萨的妙观察智。佛有五种智慧的其中妙观察智，为了众生而分别说，所以说无眼。但是在一真法界的当中啊，分别说种种的世界，种种众生的念头，种种布施的因，种种布施的果，事实上在一真法界的当中，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，是从来不会错的。所以不错不谬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寄送里面说，心即非心，福非福，是故能所恒即然。他说以假名说，能照的境界跟所对能照的人所照的境界，通通都历历然然。依十义观，能所无分别，所以是无分别故，所以叫做心性恒即然。这段是解释83页的寄送。好，到这里是一段，请看讲义53页。心二，福德众多。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多的七宝用来布施，请问这个人因为这样布施的因缘，他福德多不多呢？如是，须菩提回答说，的的确确，如来这样的人可以发这么大的心量，以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七宝布施救很多众生，当然他的福德很多。所以他说，此人已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他就回答说， 以我了解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的教法，福德为什么会福德很多呢？假如福德有一个实相本体的话，可以执着的话，可以看得到见得到的话，如来不会说福德多，他会说福德很小，而且有限量。但是以福德无故，请画起来，以是因为，因为福德是没有实体的缘度，福德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心是没有障碍的，等如虚空的缘故，所以这个人心量大，所以如来说他是福德广大无边，所以科判叫心二福德众多。心三身相具足，释迦牟尼佛又问须菩提，请问你的意识想法跟看法如何呢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吗？把具足色身画起来。须菩提回答说，不可以，世尊，如来不可以具足色身见。为什么呢？如来说具足色身既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佛他的色身啊，相貌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在阿含经里面写说，阿难呐、啊，看到马胜比丘相好庄严，非常清净庄严，他是生起了欢喜心。他说：“你的相貌为什么这么庄严呢？你是谁的弟子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的老师叫释迦牟尼佛，我跟他修戒定慧，所以我身心清净，得到相好庄严。”那阿难就说：“那你带我去见你的老师，我也要像你相貌一样。”那马胜比丘就带他去见。带阿难去见佛，他看到佛的时候，哇，百劫修相好，千福幽庄严。阿难看到在经书阿含经里看到，他愣住了，几乎三天三夜就定在那边。佛说：“你满意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，我怎么样可以让你相貌这么好呢？”佛说：“只有一个条件，跟我出家修行，你相貌就会好。”那阿难就说：“好，佛跟你出家。”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到啊，相好庄严又心清净啊，是有功德力的。摄受力的，所以这里讲具足色相。可见呢，佛在世的时候能够亲自见到佛的人是有大福的因缘，佛的这个相啊是从清净心流露的。下面来讲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，把具足诸相画起来。好，刚才的那个具足色身写一，这里具足诸相写二，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。具足诸相是佛有32相80种好。佛的相可以让众生修禅观。可是从金刚般若圣义地的角度来讲说，佛也世尊，如来不可以执着诸相具足32相80种好而去求见佛。为什么呢？如来说诸相具足既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在金刚经破空论前面我已经讲过类似的经文，还记不记得佛上升倒立天宫，回到地球的时候，人间的时候，莲花色比丘尼想要去见佛，对不对？他是着佛的色身相，他就变转轮圣王啊。可是须菩提跟舍利佛，尤其是须菩提，他就在山洞里打坐，他说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我见佛跟不见佛，不见就是见，见就是不见，所以我真正见到佛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对着莲花色比丘尼说，你每一个人都要抢着第一来见我，错了，真正见我的，见到我的法身佛呢是谁？须菩提，因为他不着相。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哈，请看破空论85页，偈颂曰，倒数第一行，色身相好离分际，应见如来净法身。我们在慕佛的时候，遇佛的时候，不是常常讲清净如来净法身。他说色相刚才讲的具足色身，相好是指具足诸相，这两种啊你都要分开，都不可以执着，这是两边。这样子的话，离开执着的色相跟诸相具足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现前一念应见，见又叫做现，现观庄严的论现，现前的一念见到如来的清净法身才会现前。翻过来86页，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假如你要修大乘的念佛三昧或观佛三昧，你必须要忏悔， 念佛或念咒，还有你要修般若经，这样子佛像才能够在你定中而现前。假如你只持咒跟念佛可以，但是你要无所求的心。假如你修般若经的话，你修持的功德力会更增加，而不着相的时候，佛像会更快在你面前念现前。为什么？86页他说，若论佛的境界，他是离开有顿号，离开无顿号。我们凡夫常常生在有跟无的世界，看到了佛你就有信心，看到佛有些人就退，没有看到就退道心。其实这个心啊，老实说，以金刚般若波罗蜜角度来讲，这个不是正见佛弟子。真正以般若经来讲，不执着有无，你的知见才叫正见的正信佛弟子。为什么呢？色身或是相好，宁复非有或宁复非无呢？为遣此疑，故告诉你，佛因缘和合会具足色身相而见，但是本身他的相是了不可得的，所以叫既非具足。为了要让众生不执着色身跟相好，达到无分顿号无际，就是没有分际的缘故，你的心量广大如虚空，这样你才能够证入三昧，而见到如来的清净法身。什么叫做净法身？藕益大师说，法界为本体啊，清净的法身是净虚空遍法界，它并不执着在你供佛的所谓丈六金身啊，也不执着在你四八，四八是古人算，四八就是多少？32，是指32相啊。也不执着在你丈六金身，也不执着在48相，48的32相，每一相啊都是相好广大如大海一般的，所以是不可以执着，不可淡作丈六或48的这个32相观想。最后一句啊，最后一行可以知道，所以我们赞叹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呢？白毫婉转五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。这是指啊，不可以执着只有32相。那他这里有讲，不可淡作丈六顿号或是48、32的观想，把不可以、不可淡作画起来。在印度佛教的观想、藏传佛教的观想，凡夫的心是很散乱的，所以你刚开始要用丈六的佛像或是印的佛卡做所缘境啊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流通了很多大悲咒，我就有写观想，你刚开始看观世音菩萨，那当你念南无阿赖耶多罗耶的时候，你要观想你的观世音菩萨呢，像一两层楼这么高，广大无边，这样才会你的心量扩大。然后呢，你观想观世音菩萨水倒在你的头顶，你净化你的身心，慢慢的你所有念的这个空间通通充满了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海水，最后你的观音菩萨要继续扩大扩大，由一个变多，多变重重无尽，整个虚空全部都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这样你念大悲咒的力量啊，才能够震动法界啊。否则你念南无阿赖耶多罗耶，魔也会念啊。但魔为什么跟你的功德力不一样？第一，佛弟子有正见，魔有邪见。第二，佛弟子有清净的大悲心，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咒的时候，你要发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十大愿，你的大悲心震动整个法界，这个是魔抵不上的。魔假如也像你这样观想，也像佛弟子，魔也有佛性，也会变成魔，变成佛，对不起。可是为什么魔还是魔呢？因为魔没有发广大的悲心，他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在六道轮回，不要出去，都变他的魔子魔孙，所以他有占有欲。所以可见魔之所以会变魔，是第一个邪见，第二个不生大悲心，第三眷属的占有欲。但反过来讲，我们要成为佛弟子，乃至于成佛，第一个你就要广大的观想力，第二个要发救度一切众生的大悲愿力，第三个你呀要透过念咒以及修般若，放下你心中的执着的占有欲。所以你真正用功的人，你对世间世出世间的东西占有的心会越来越淡，越来越知足，越来越淡薄。 所以这样子才会升起你对佛法的强有信心。有很多佛弟子都会说，师父，我修了二三十年，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？从这里就判断自己有没有进步啊。好，所以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藕益大师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他多生多劫的功德力，但是不可以只做这样小的观想，你的心会很小，心量小。第二个，你的执着性很大。当然我们要念佛的人，我们唱赞白毫婉转五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当然这个也不容易。好，你可以先由小的阿弥陀佛观想面面变大，这是破除你我执的方法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，因为你观想一尊阿弥陀佛变成两尊，变五尊，变十尊，并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是重重无尽的光中化佛，这时候就会扩展你的心量，心量广大，你所发的愿力啊，才真正呢是无有穷尽的。否则呢，功课做完了，回向完了，念力也就中断了。这个是他修持的关键。所以为什么读《金刚经》会帮助我们修持，扩展心量，破除执着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心三身相具足讲的这一段呢，是讲圣义地。佛不可以具足色身见，佛也不可以具足诸相见。这首偈颂呢，跟最后这个在讲义六十二页，请大家翻一下，第二十六品法身非相分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是有相通的。但是我这次呢，我六十三页讲义，我下个礼拜发给大家。在多种版本对读里面，你可以看到，鸠摩罗什大师实际上翻译的呢，只有一半而已。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或这个偈颂去攻击净土宗。那你们念佛的人不是以音声求阿弥陀吗？错了。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下一次我会留在第二十六品法身非相分里面详细解释。但是在这里我要再翻回来五十三页，心三身相具足啊，这个让我有最近的很多感触。最近有很多莲友也打电话找我，问了很多很多问题，刚好跟这里有关，也跟大家报告分享一下。佛为什么相貌具足？佛为什么诸相具足？佛是他的智慧、悲心、功德的愿力。像我们看到佛像，为什么会生欢喜心、清净心？我曾经度大专生过，对不对？他不敢念观世音菩萨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师父，我送观世音菩萨会打妄想。我说你真的要忏悔，恶念太强。他说观世音菩萨看起来真的太漂亮了。我说观音菩萨其实非男也非女啊，你去读金刚经，观音菩萨是无相的。所以你看到观世音菩萨像，你都会打妄想，表示你的这个贪欲的念头真的太重了，你要拜观世音菩萨忏悔。结果他很认真的听我话，每天念大悲咒二十一遍，拜观世音菩萨，用功半个月以后，他下次看到观世音菩萨会生清净的欢喜心，而不会有妄念的。就像普门品讲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多于嗔恚，多于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所以佛的相本身是无相的，这是讲圣义地。但是佛为什么只有这个相可以广度众生呢？这是在他的这个世俗力来讲，他的悲心、功德跟愿力。这一段心二讲福德众多，心三是讲身相具足，可见福德多，相貌好，诸相具足，就是你身心都调柔清安，这个也都是你的功德力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发广大的悲心，要修智慧，要修福报，戒定慧的功德力相由心生的时候，你的相就很清净。举一个例子哈，在《金刚经持验录》里面呢，就有讲到这个相貌啊，可以透过修持而让你长寿，跟相貌而转变。举一个例子，在梁朝的时候，有一位谭法师，11岁他就出家做了沙门，住在长安的昭提寺。 当时有一天，他出去托钵化缘的时候呢，突然在江湖郎中，他碰到一个非常会看相的人。然后他看到他，他说：“哎，师傅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稍安勿躁，请且留步。”他说：“师傅啊，你虽然很有善根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11岁啊，出家做沙弥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的相貌很好，但是呢，你很聪明，也很有智慧，可是啊，你面带妖兽相，就妖兽就是短命相，你大概活不到18岁。”他11岁出家，他一听到人家讲：“哎呀，我活不到18岁，只有7年呢。”这时候谭法师非常非常忧虑，后来他师父回去以后就问他师父：“师父怎么办呢？我有修什么功德？我假如只有7年的寿命，怎么样让我的功德力改变呢？”他师父跟他说：“佛法无量无边，你要又最精简又快速功德，念啊金刚经。金刚经如来说，一切诸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啊而出生嘛，所以你就昼夜念金刚经，回得长寿。”哎，这个的徒弟呢，这个谭法师啊，也是很有善根，而且对师父很有信心。师父讲了，我就做，所以他就摒弃万言，就跟师父说：“这样，我明天开始不托钵了，啊，寺庙事我也不做了。师父，你让我昼夜念《金刚经》。”他就到山上去闭关，昼夜诵《金刚经》，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，念了几个月以后，有一天呢，他在晚上呢念的时候呢，在房中啊出现了五彩的光芒。光中出现了一个丈六五尺的出家人，印度高僧跟他说：“本来你的寿命真正只有18岁，可是因为你一心昼夜受持金刚经数个月，以此功德你可以延寿活到92岁。啊，那说完以后，他呢也不管，他就继续昼夜修持，更加精进。结果过了2-3年呢，这个谭法师啊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帮我相命的人啊，我应该去看看他，也感恩他一下。”结果呢，后来他就透过人打听啊，找到那个江湖郎中，然后那个相命的师父一看到说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你啊相貌真的完全不同啊，大概我的道行太差，一定把你算错。”他说：“不不不，你的这个相命的这个相数高明，你把我算准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断言我活到18岁，的的确确，没想到我3年以后我还跟你可以见面哈，啊，就是说，他说到底你做了什么功德呢？为什么你整脸的妖兽之相完全都没有，而且你现出长寿之相？”谭法师说：“啊，我告诉你嘛，我只是专心的昼夜在山上闭关念几个月的金刚经了，因且。”我自从没有见你以后，这几年来我也昼夜不断的修持，所以我今天来呢是要感谢你。你虽然在红尘里看相魔身啊，积德可以延寿，可是啊不如啊佛法真正修持的功德才可以延无量寿。”所以谭法师就为那个相看相的相命的人呢为他说法，没想到呢，因为他呢因为他一说法，对方呢就被他感动，就做了佛弟子。所以当时的谭法师一直活到92岁，而且欲知时至，走的时候天月明空，异香满室啊，这是第一个例子，可以知道持经可以得到长寿。另外同时有一个例子也是持经可以长寿，隋朝呢开善寺有一个比丘尼，他称为藏法师。那这位比丘尼讲经说法非常多，远近驰名。当时也有一个相师叫做何印，精于面相。有一天听这位比丘尼讲经说法，他非常欢喜。讲完经以后，他跑下来跟他说：“师父，我为了感谢你啊，我真的法喜无量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一桩事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虽然师父啊，你是位法师，功德力很大，啊，辩才无碍，广度众生。可是你的相貌啊，寿命不再长。”他讲了这一段以后，这个藏法师呢听了以后呢，就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：“因为你的功德力不够，你还有障碍。”结果呢，这个藏法师听了以后也有善根啊，他说：“既然这样啊，好吧，那我暂停讲经说法3年不中断。”他就跪在佛前发愿：“我要诵经回向一切众生。”结果呢，他就到经书柜随便抽一部经，一抽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所以3年之内呢，他呢就任何门都不出，就闭关昼夜诵《金刚经》，一天念10几遍，很精进。就过了3年以后呢，他又去看那个相命的人，就叫何印。何印看了一下，说：“哎呀，不知道弟子的相数大概是不灵，还是师父的功德力增加，怎么你现在又变长寿相了呢？”藏法师说：“啊，他说你的相数非常高， 啊，但是啊，我要提醒你，相术啊，还是有为之法，敌不过无为的清净佛法。他就跟他说，他三年里面修《金刚经》的感应故事，最后那个何应呢，也呢跟他说赞叹，修行的的确确可以改变一个人，所以他放下来，从此以后他也不做江湖算术，他也回家，哎，继续诵《金刚经》。后来这位藏法师也活到90多岁，预知时至。讲的这两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个重点，相貌好也是你心清净，寿命长也是你福报大。世俗人说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每一个人众生过去都有，不管你有意无意，都会造很多的恶业、善业、无忌业。佛法没有否定世间的相命，相命的人是根据相学算的这个相貌格局来判断你的富贵贫贱、腰穷通瘦，它有脉络可循，它不见得是迷信，但是它呢，相命学上最重要的原则还是相由心生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你的心念而改变，而凡夫呢，一般人是什么？恶念也不多，善念也不多，所以加加减减，你就被你的过去的业力所排的数学公式就被算准了，这是很合乎这个因果报应的。从古故来，很多人都因为执着着相，所以都被呢相术所拘束，所以常常说听天由命。尤其在很多电视台里面都会说，命呢跟运，命是定的，运可以改，命是不可以改。其实错，命跟运都可以改，但是你要知道改变的原理方法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了凡四训里面，大家知道袁了凡遇到云谷禅师，他终身受持功过格，对不对？他发愿广度众生，他念准提神咒，他也积功累德，有1000善、2000善到3000善，到最后呢，他一念三心啊，一念善心啊，真心啊，骗法界，3000善就功德圆满。可见呢，命跟运啊都可以自己改的，但是呢，除非你不懂得修持的道理。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，昼夜精进的修持《金刚经》可以改变你很大的命运。一般人命运做不了主，除非你是大善或大恶。大恶，好，比如说像希特勒，对不对？一个决策可能呢杀了非常非常多的犹太人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呢生生世世都在万岁万万岁，都在地狱底下的。这种大恶之人，他也会跳乎命的格数。为什么？造太多的大恶。同样的，古来的这个叫做僧道不算，出家人跟道士，他因为在寺庙里或道观里昼夜精进的禅修修持，所以真正用功的出家人，他也会跳出这个所谓的宿命。但是现在有很多僧俗也被算得蛮准的，这表示什么？自己的功德力不够。所以这个想要寿命长、福德众多、相貌具足，这个要必须呢透过精进的修持。另外，同样的衍生另外一个问题，现在还有很多的人，现代人都在患到不孕症。我也遇到很多年轻朋友来找我，师父啊，我们求孩子啊都求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老实说，求孩子求不到有很多原因，心理的因素，还有夫妻双方也应该去做医学检查，生理的因素，情绪的因素。可是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什么？福德资粮不够，所以善人没有来投胎。可是你假想一下，观想一下，我现在跟各位讲经说法，在印度跟尼泊尔，在落后国家，他们难道求不到孩子吗？拼命生呢，那是业力，那是他没有家庭计划，对不对？透过生理的冲动还有身心的业力，就拼命一个两个三个拼命生啊。那在座也知道，做妈妈的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像我婆婆那个年代，我妈妈婆婆那个年代，一生都是7、8个，为什么？没有家庭计划，更没有佛法的观念，而且一个母亲生一个孩子要掉啊最少一颗牙齿的钙质啊。所以在落后国家拼命生孩子很多，有一半是业力，善人来投胎的比较少，有，除非你生出的孩子是来报恩， 啊，孝子贤孙。在文明国家很奇怪，很多人物质很好，生活很好，反而求不到孩子，表示呢功德力不够。那除了身心医学健康要去检查之外，真正应该修持的是什么？功德力。举一个例子哈，举几个例子。在明朝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居士叫做蒲可崇，他娶了一个太太叫王氏，他们非常圆满，有一男儿一女，家里非常的和睦，也是虔诚的佛教家庭。可是不幸的有一次发生意外，儿子跟女儿就掉在落水，而被大水淹冲走而死掉了。那在对一个虔诚佛教徒来讲，他对他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。先生从此呢就毁谤佛法，不学佛了。可太太素是很有善根，她因为过度悲伤，执着自己两个孩子，就哭到眼睛瞎掉了。瞎掉以后呢，可是这个太太叫王氏啊，还很有善根，她知道说佛法广大无边哦，我今天家里会变这样，那已经是我自己过去造的恶业，我要忏悔，我怨不了别人。但是他因为早晚功课呢，这十几二十年不中断，所以他可以背《金刚经》，因此他跪在佛前里面背《金刚经》，将近两三年不中断，啊，瞎了眼睛还背《金刚经》，这很不容易。结果在背了有一天三年之后，有一次在诵经的时候，突然眼所求里面流出眼泪来，一阵阵痛，立刻眼睛一打开，他就见到光明。过了三天在诵经的时候，他突然右眼又流眼泪，一打开光明，所以两个眼睛他就复明了。从这个例子可以，我先把故事讲完再说启示。就再过几天他继续诵金刚经，有一天他就做梦了，梦到呢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现前跟他说，你本来是没有孩子的，是因为你过去的恶业，可是因为呢，所以你为什么一男一女啊，其实那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了了恶业他们就走了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但是因为你还能够跪着背金刚经，所以因为你诵经的功德力，所以你的福报增加，现在又赐你一个儿子。结果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三天呢，立刻就怀孕生了一个男孩。所以多年不孕育的这个王氏啊，不仅喜出望外，所以替他的儿子取为叫金赐，因为拜这个读经而所赐。这是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，在明朝的万历年间，有一个大商人叫胡然，他是关中人，他娶妻了吴氏，他经年多商，在明朝的时候他的财产有数十万银币啊，这很有福报。他平常也喜欢乐善好施，唯一呢他一辈子很内疚啊，求不得苦，就是没有孩子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到寺庙庙里面去布施供养，他看到一个有缘的出家师父，那个有缘出家师父跟他术士跟他有缘，跟他说啊，他说胡居士啊，你一生啊求不得苦，是因为你的功德力不够，假如你能够发广大的愿心，印金刚经一藏，古人印一藏大概是5048卷，也就是现在印金刚经印5000多本流通，而且你昼夜诵金刚经，你不久就有孩子。结果这位胡居士呢也是很有善根的啊，因为他平常亲近佛门啊，也是三宝弟子，他不但呢发心印了一藏的金刚经，又布施了一藏就5048个棺木，而且还修了5048个坟。在古人你知道哈，很多人的个穷人家或疾病人家，这个尸体都是暴露在荒郊野外，他把它布施棺木，同时他这样昼夜精进念了10年的金刚经不中断，而且他还请了出家师父49位，做了7天7夜水陆大法会，最后第二年他太太连续3年生了3个儿子，而且那时候他夫妻两个人都超过70几岁了，可见老来得子，他非常欢喜。而且这3个儿子呢通通很聪明，都是虔诚佛教徒。所以在这里哈，可以说明几个建议。第一，求不到孩子有很多原因，最重要你的功德力不够。那有人也会问，有人曾经问我，师父，那是不是孩子都是业障来投胎呢？也不见得，想法不要那么负面，理解佛法要完整一点。假如我妈不生我，我怎么来投胎呢？那各位也没经可听啊。 也就是说，你跟眷属圆满，上个礼拜我讲在行菩萨道有生生世世的眷属圆满，关键是在你的心是不是有清净的菩提心。第二个，你眷属跟眷属之间，老实说，冤亲冤亲，有冤也有亲，但是你有没有功德力去转变。第三，你应该像王安石一样，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愿，不是佛教徒不要投胎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必定会感化成佛教徒。这样子你求的孩子呢，会是佛教徒来投胎的。万一你的孩子出家了，那当然你给他栽培，像台湾一样，现在呢有很多儿童佛学夏令营、高中夏令营、大专佛学营，也不要强迫孩子一定出家啊。你不要说哎呀自己出不了家就希望他出家，越希望他出家他越想反弹。但是你可以给他栽培善根，如果又一天你培养他，如果他出了家作为法师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那他所有度众生的功德力，你作为父母的都会有功德。他成佛的时候，那你不就变佛父跟佛母吗？与有荣焉呢，对不对？像我妈妈现在她晚年她福报就很大。所以当然假如你生的一个是有善根品德又很好，像普门品讲福德智慧之男，或是素持德本众人爱敬的女孩子，其实你不用你操心的。甚至孩子来的时候，他会带起来整个佛化家庭的这种气氛，有时候你远亲朋友都会被得度的。所以最重要也是自己父母的戒定慧功德力跟孩子共业，他就会来投胎。所以求孩子是可以求得来的，求来以后佛弟子里面有更多的人才，佛法也会兴盛。也不见得像很多人有些啊，这个问题你若去问不同的法师，不同的法师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些法师可能比较严苛，站在止观的角度跟你说，哎呀生小孩就是业障深重，其实也不见得啊。假如你修止观的时候，孩子做你的护官，帮你煮饭给你送饭，那他不是也是大菩萨吗？所以好跟坏啊，再是你的戒定慧的功德力。现代人很多人患了很多不孕症，有很多求不得苦，其实最大最大的是应该忏除自己的业力，修持自己的功德力。最大最大的功德是什么？读经念佛跟念咒，而且你要昼夜精进的广修功德，这样才会满你的愿。好，现在看一下这个佛告须菩提，俄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悉见。好，看多种版本对读，请看菩提留支翻译的54页第一个圆圈。佛告须菩提，俄所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住，凡夫的心是有一地方有所安住的，就像瀑布像河流一样，河流一定要有河床才能够流，冰河它虽然能够切割岩石，但是它一定要有轨道，所以我们众生的念头一定有所安住。那凡夫是住在贪嗔痴里，可是若学的般若波罗蜜，心要安在哪里呢？安在四念处住，心要安在般若波罗蜜住。何以故呢？如来说诸心住皆为非心住，是名为心住。你的心不管住在哪里，你要知道都是虚妄的，所以在修持当中你也会有恶业做到噩梦，有善业做到善梦，梦见出家人佛菩萨，甚至要梦见佛像。善心是善心所出现，恶心是恶念出现，善念恶念你都不可以执着，你继续往前走。所以皆为非心住，是为心住。真谛三藏翻译的，请看倒数第三个圆圈。而所世界中所有众生，我悉见之，心相续住，有种种类。心相续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常常讲，心相续就是我们的心念，心念像那瀑布一样，一滴一滴的水是相续不断的，刹那刹那的相续不断。讲心相续，事实上还是指妄心，不是真心。但是我们的心相续里面，念头跟念头当中常常会杂染了很多恶念跟妄念。那我们修持的目的就是在念头跟念头当中，肮脏的水里面开始滴什么漂白水或甘露法水。 念头跟念当中呢，你升起了菩提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，所以在杂染的心相续里面呢，而融入了纯净的心相住。就像像漂白水一样，你可以把肮脏东西给漂白。换句话说，菩提心、出离心跟空性见，就像漂白水一样，可以漂白你的恶心相续。这样子，你会才会住在般若波罗蜜里面。你对于内外的众生种种心才看得清楚，内外众生的福德因缘才会了解。再看55页，达摩吉多翻译的第三个圆圈。好，世尊言：所有善识，彼中世界中众生。所有一切世界一切众生的彼等我种种有心留住之，之是当动词，在因为在梵文里面是名词摆在前面，动词放在最后一个。他说比所有一切的众生种种的心啊，像流水一样刹那刹那之间的瀑布啊，我通通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叫做心留住。心留住比前面的心相去还要粗一点。在入菩萨行里面呢，曾经在第八品我曾经讲九住心跟念佛的关系，有兴趣的莲友可以回去复习。好，你要的心刚开始像瀑布，最后心像河流，最后心像流水，这样子慢慢心透过止观跟般若的力量，心才能够呢细水长流。再翻过来56页，看玄奘大师翻译的56页第二个圆圈。佛言善现，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，彼诸有情各有种种其心留住，我悉能知。好，众生所有的心呢，像这个流水一样，流水就更细。心留住，心留住者，如来说非留住，是故如来说明心留住。心留住所以者何？他就用三心了不可得。最后看意境三藏翻译的57页第一个圆圈。妙身，此世界中所有的众生种种的心性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心啊，刹那刹那之间都在流，而且还在打转，所以叫其心流转。啊，这是指形容自己的心常常在流转。释迦牟尼佛都说我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清楚，众生因为心流转，所以显现什么六道轮回的轮回。何以故？妙身，心陀罗尼者，如来说为顿号无迟，由无迟故心遂流转。所以在《意境三藏》里面就讲得更清楚，心陀罗尼者，心是指能持，陀罗尼是指你所持的咒。我们俩不像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，受持身是受持心啊，跟受持身都是光明床，都是神通藏。我们凡夫的心啊，是妄念很多，所以如来说为无持，这里的无持是指负面的，而说是指无法把持自己的正念，叫无持。不是大悲心陀罗尼里面讲的总持陀罗尼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大悲心讲陀罗尼总持法门是讲正面，这里说如来说为无持是指负面，无法把持自己的正念。众生因为无法把持自己的净念，因为无法把持，所以心刹那刹那之间说生贪嗔痴，所以心遂流转。那你要让你的心不要流转，对不对？以凡夫来说，老实讲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唯有持咒、念佛、诵经、修止观，这是最殊胜的。你想想看，你白天勇猛精进，晚上不用功的时候啊，一睡觉的时候，哎，不是二念又升起了吗？在梦中里面还懂得会念佛念咒呢，那表示你还有昼夜修持力啊。假如你这一阵子很忙又很乱，工作很忙，你只要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念经不念佛，你会发觉你梦中的都妄念纷飞啊。 所以呢，心念你在梦中都做不了主，请问你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你就更难做得了主啊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心陀罗尼者，如来说为无持，无法把持自己的正念，所以由无持故心遂流转。所以下面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个是讲妄心。好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从53页讲寄诵49首到53首，讲完以后就讲心二第21品非说所说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